接下来讲诗篇139篇，从13节到24节。那么在第三段神的全然创造这一段当中呢，这个给很多神学家一个挑战，因为这一段的话不是很容易明白的，但也这因为这是神的启示，一个被创造的人他没有办法去想象一个造物主他怎么样来看待这被创造的人。那么大卫受圣灵感动，他写下来，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复辟我。十三节这个肺腑原文是肾脏，或者是内部的器官。那么讲得很清楚，我们人身上的器官是上帝造的，不是进化来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我们的人是尊贵的，我们不是进化来的，我们是神按着他的形象造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复辟我，这个复辟呢本身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遮盖跟编织在一起。我们常常被挑战，他说圣经上到底这个遮盖的原文，遮盖的这个经文在哪里呢？那事实上诗篇139篇13节这边讲说你已经遮盖我，或者这个原文的字可以把它解释成为你把我编织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的形体，我们的胚胎啊，在母腹当中呢，神已经调动他的智慧在帮我们编织好。这个其实神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他的母亲的肚腹当中，他已经在遮盖了。所以我们人说，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就是我天然的遮盖。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顺从父母，孝敬父母，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在这个地方诗人大卫他讲得很清楚，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被神造的，那这个就超脱了我们人类繁衍子孙的这一种的观念。你说哎，都是父母生的，跟谁有什么关系？不是，这个是上帝 OK 使用父母把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这是他的创作。十四节，我要称谢你。从这个地方开始，你要注意，这个地方就是最伟大的地方的开始。我要称谢你，我要感谢你，我要赞美你，因为我的受造，这个受造的原文是分别出来 separate。我可以被分别出来，你可以讲说是我从母腹当中被分别出来，我的肉身是从母腹当中一个分别出来，是婴孩的血液跟妈妈的血液是分开的，是不会斗在一起的。所以婴孩的血液的血型可以跟妈妈的血型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两个的血型不会混合在一起，每一个小孩子都是很独特的。那这个独特性从诗人大卫的眼光看起来是可畏的，是奇妙的。一个孩子婴孩在母腹当中怎么样的形成，最后怎么样被生出来，这个作为太奇妙了。 所以这是我心深知道了。那个十四节里面这个深知道呢，又是用到了3045原文的认识，这个认识是有亲密认识的。吕正中我觉得翻译比较好，他说我称谢你，因为你可畏惧而奇妙，你所做的很奇妙，你深深的认识我。他把主词受词调过来，是和合本翻译中我心深深知道，但是吕正中认为他在这里讲说是上帝深深的认识我。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受造很奇妙，因为我们的受造是超越了人的智慧能够明白，所以吕正中翻译说你深深的认识我，而不是我们和合本说的是我心深深知道。因为吕正中他认为我们怎么会深深知道呢？我们怎么可能去认识神？他整个的创作这么奇妙，一个婴孩，一个从胚胎开始，我们怎么会深深知道呢？所以吕正中他跟其他的翻译完全倒过来，是上帝你深深的认识我。我非常喜欢吕正中他的翻译，我觉得他的翻译比较正确。不是我们深深知道，那你跟我们没有那么大高的智慧，就算是一个医生研究医生这个整个的怀孕的过程，婴孩的长大成熟，他也不禁要感叹上帝奇妙的作为。这我们深深知道吗？我们深深不知道。但是上帝深深知道我，了解我的意思吗？哈，所以呢，十四节他说我心深深知道，吕正中刚好翻过来说你深深认识我们的上帝，认识我每一个人哦。那你说每一个人不是生下来都一样吗？嗯哦，每一个人生下来都不一样，有人的头比较大，有人身高体重都不一样，有些人生出来很聪明，有些人生出来不怎么聪明。那你说这些东西谁去 design 谁去设定呢？显然不是父母啊，是上帝。 OK， 你的作为太奇妙了。我看过一个 video， 我看过一个这个人文学家，他说那个猩猩啊，大猩猩生下来那个婴孩，早期开始看的时候呢，跟一个人呢长得很像，越长越都不太一样的。但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的神的创作是太奇妙了。好，15节，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好，在这个地方，这一节圣经常常被神学家解经家不了解什么叫我是在地里面，地的深处被联络，难道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其实这个事情就是在我们人的器官五官哈，就是不是五官啊，就是我们整个人的身体哦，是土做成的。创世纪第二章就已经讲得很清楚哈，我们是土做的。所以呢，你可以讲说人造成人身上的身体上面的元素都是从土来的。那么这件事情也是科学家验证的呀。你身上我身上每一个东西都是地里面出来的，可是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上帝吹的那一口气。所以当那口气没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人死了，那么他的尸体就会开始腐化，腐化变成什么？腐化就变成土了。 OK， 所以你可以讲说他这边是一个一种拟人化的说法，但基本上我们人是土做成的， 所以呢，你可以讲说人是地里面的创造，但是这个制作过程太奇妙，神完全知道每一个制作的过程，神非常非常的认识我。所以我在说吕正中的翻译我个人认为比较正确，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第十六节啊，越来越精彩了。第十六节是啊，所有的神学家都非常注意的一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未成形的体质啊，这个体质的原文是胚胎 ，fetus， 胚胎。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启示，你会。有一个疑问，哎，大卫啊，你是谁啊？你咋知道呢？你怎么会有知道这样子的事情呢？你怎么敢说你未成形的胚胎，我们的神早已经看见了，然后你所定的日子，他都写下来了。那请记得，我们在看这个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神学问题，很明显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所谓的宿命论啊？什么叫宿命论？就是你今生今世 ，OK， 住哪里 ，OK， 跟谁结婚，生多少小孩子，那这都是命中注定的 ，OK， 你没有办法改变。这是宿命论哈，因为这节圣经很可能会被人家来看说啊，你看啊，圣经这样是宿命论，但这绝对不是哈。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在这边就是特别跟大家讲清楚啊，他说。神知道我们的过去未来，在还没有出生之前他都已经写在册子上。为什么写在册子上这么样子的重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知道我们所有人的选择，每一个选择他都知道。那请记得，上帝不是做机器人，上帝不是在写一个程式，然后我们的人乖乖的就进入那个程式啊。你可能会说，哎呀，刘牧师，上帝就写了一个程式，你将来要当工程师，哎，你将来要当牧师 ，OK？ 所以上帝写了这个程式，那你只好乖乖的在你的人生的跑道上面就乖乖就自然形成。那我说，是上帝有这样一个计划，有这样一个规划。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走上去的，因为你跟我都有一个选择。那问题就是说，他都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神不是制造机器人。如果神是制造机器人的话，那么上帝就不能够有审判了。为什么？哎，你把我造成当坏蛋啊，你把我造成一个就是杀人放火了啊 ！You made me do it， 你让我成为这一个杀人放火了，你还来审判我，你不公不义啊！会不会这样子 ？No， because 你有一个选择 ，OK？ 但是上帝他刚开始的时候。他要预定我们每一个人都怎么样，每一个人都要进他的天国，每一个人都要进他的羊圈，对不对？他有这个心思，他不愿意一人成人，乃愿万人悔改。 OK， 这是他的心，他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定了一个美好的计划。可是有多少人可以走上去？ That's the problem， right？所以我在说，上帝不是制造机器人，上帝给你选择。 我们人生当中都是一个选择，选择，选择，选择，选择，选择，选择。然后你每一次做的选择，上帝都知道，每一个人他都知道，他知道刘义仁是1982年11月决定接受耶稣基督，这是我的人生的一个选择，写在册子上。他写了2003年7月4号刘义仁要被麦约翰牧师祷告以后讲方言、哦、我们选择，你要知道我那天能够讲方言是因为我选择我去参加，如果我选择不去参加就不会发生。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的人生经历都是一连串的选择，你就走到了今天，你就成为现在的你。但是奇妙的是，上帝都知道，这就是上帝最奇妙的地方，他知道我们的选择。但请记得，他不是预定你做这样子的决定，这个是有差别的。 OK，他不是预定你会做这样子的决定 ，OK？ 他是知道你会做这样子的选择，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探讨这种神学问题的时候，否则上帝的审判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我们都是跑程式的话，因为你有选择。我有选择，我们被圣灵感动，我们说我要拣选耶稣基督作为我个人的救主。 OK， 但有人不愿意啊，有人没有选择呀，所以他也没有得到救恩。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在这里讲的不是宿命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上帝全知。那这就另外一个问题，上帝既然知道我们的选择，他可不可以帮助我们选择对的事情？ Yes， 这就是诗篇139篇也这样讲的，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人会选择错误，但是上帝不怕你选择错误，上帝怕你不知道有一条路可以走对。那这条路就是上帝的启示，上帝颁布十诫律法给以色列人，他就是告诉他说，你走这条路你可以找得到我，不要偏离我的路，偏离了你就跟我的祝福离开了。所以这就是上帝要告诉他的子民，告诉全世界的人。所以十六节很重要，你光想十六节你要想很久。十七节，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你的意念呢，它的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目的目标，像我有何等的宝贵，那个宝贵就是珍贵，也是一个什么深奥的意思，一个很深奥的。其数何等众多，原文是强大的意思。那怎么样理解呢？原来上帝呢，他在我们每一天走的道路当中，每一天要做的选择里面，他都在引导我们。他今天对你的目的，你今天要达到的目标，跟你讲，跟你讲，跟你讲，他有他的 purpose， 他的意念，他要告诉你。他是一个很珍贵很深奥，但是他要跟你讲他的数目。这个数目其实原文是总数，很强大的意思，就是说神其实
每时每刻都在想要跟你讲话，想要跟你讲话，在想说，有人啊，你今天应该做什么？你今天应该完成什么样子的事情？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有他的计划，都有他的目的。十八节，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那弟兄姊妹，这是诗人大卫伟大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计划太多了，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能够数算神的恩典？我们每一天在睡觉的时候都能够数算，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神的爱还是在我们当中，又开始了第二天。所以你昨天失去了，你永远可以第二天再开始。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把他给你的意念，你认真的把它实行了，那天就非常的棒 ，OK。我们呢，他要与你同在，与我同在。他丰盛的恩典，丰盛的意念，每天早上起来，你有领受到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神交通，跟神之间互动，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现在想的事情，就是上帝感动我去想的事情，就是上帝的意念成为我的意念。是，有些时候我们在为人发预言祷告的时候，有时候在服事的时候，圣灵会把他的意念就放在你的里面，然后你宣告出来，这是发预言一个最高境界。你就是这样宣告出来，那个宣告那种那个叫纳比，就里面的，从你最深处的里面，那个神的意念透过你的嘴巴讲出来。我见过这样子的先知哦，超级厉害，那真的是超级厉害。看惯了，我们教会也可以出像这样子的人，那一定是很精彩。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意念透过你的嘴巴讲出来，但我们必须先操练的，就是神的意念会不会透过我这个他使用的器，可以把它讲出来。那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全然圣洁。我们是从十九节开始，他说：“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那这句话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是有一个挑战。什么挑战呢？杀戮恶人，你必要杀戮恶人，意思就是说上帝必定会审判恶人，对不对？那从今天的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好流人血的就等于今天新约里面的恨人啊、毁谤人啊、骂人啊，因为在今天这个新约的里面，恨人、骂人、毁谤人，按照马太第五章的说法，那个是要下地狱的。所以我们在今天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你要小心一点，你不要成为一个习惯性骂人、咒诅人、毁谤人。That's life dangerous。那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我们不愿意跟这一些的人同伙，免得他的灵会怎么样？
会转移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讲过一系列灵转移的事情，所以要非常小心，是我们好的灵要去影响他，但我们同时要注意，然后坏的灵不要影响到我。 OK， 你常常跟一个常常骂粗话脏话的人在一起，请问你容不容易受到他的影响？很容易受到他的影响。他讲什么乱七八糟的话，你听久了以后你就跟他一样。那同样的，我们要讲好话，我们要讲怎么祝福人的话，这些的话你常常说的时候，无形当中在你旁边的人也同样受到的影响。 Amen。 所以这些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愿意与他们同伙。是在圣洁这个 topic 这个里面，我们讲的就是分别为圣，你要跟这些人分开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觉得在一个基督徒追求圣洁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些的朋友，不管你多好的朋友，有些人你就是不能够跟他在一起。 You have to separate， 你必须要跟他分开的，因为你会受到他的影响。所以二十节，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什么意思？这些人到底是谁？恶言顶撞啊，好。那吕正中的翻译啊，他是说，因为他们很恶地违背你，那不见得是说话的违背顶撞，而是什么？而是一个心态上面的。然后妄称你的名亵渎，意思就是说，他们说他是基督徒，但其实他们不是。就妄称神的名的意思，就是说你号称是基督徒，你号称是属于神的人，但是你所带出来的却不是跟这个名相称的。所以啊，恶人做了顶撞神的恶语，你说是基督徒，却行事为人是违背上帝的，那这也是一个问题哈。所以啊，我们今天在保罗的教训当中，《哥林哥前书》第五章十一节是有自称是弟兄的，他却是什么？却是骂人的、淫乱的、拜偶像的。他说这种人你连跟他吃饭都不可以。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你必须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这就是在讲圣洁这一方面。耶和华二十一节，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那请注意哦，恨恶和攻击的人，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除了那些不信的人之外，不信的人也包括逞私欲的神学观念。 OK， 那些神学观念，比如说这个成功神学啦，你们奉献给我啦，然后上帝一定祝福你啊。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我在美国的这个教会里面听过这个样子，然后呢，也有很多的传统教会的人攻击灵恩教会，还有那些不行神道路的人啊。那这一些人就是攻击上帝的受膏者，受膏者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人哦，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的受膏者。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他说恨恶你的我就要恨恶他们，那意思就是说，今天你跟我要做一个决定，你是站在神那边还是不是站在神那边。神恨恶的恶人，你要跟神站在神旁边说，上帝你既然恨恶，那我也恨恶。 Amen。 所以我们今天对那个同性恋的人说，上帝说夫妻是一夫一妻， 一男一女，所以我们反对，因为耶稣反对，所以我们也反对。Amen。 那就是我站在神那一边。今天不是说我们有什么discrimination 哈，不是说我们歧视不歧视的问题。对不起，我们没有讲到这种方面，而是我的信仰的耶稣基督说，夫妻是一夫一妻。那我们就是一夫一妻 ，because that's 我们的信仰。这个没有牵扯到什么种族歧视，对不对？我们没有什么性别歧视，没有。That's what says， 这是上帝说的，这没有什么好讨论的。那今天他们不管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挑战你，你就说这是耶稣说的，你有问题你去问耶稣，对不对？我没有，我这不是我创造出来的，这是耶稣说的，我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所以我相信他，我跟随他。你恨恶他，那我只好恨恶你啊。你攻击他，我就要正嫌你了，没办法，因为我站在的是耶稣那一边。对，这就是大卫他在讲的。OK， 第二十二节更是哈，你听了二十二节，他说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那这个地方就又有另外一个神学观念，我们今天基督徒不是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吗？但是在这一方面你要千万小心，这个没有什么冲突的。为什么？你是恨恶对方的作为，我恨恶仇敌 OK， 毁谤基督徒或毁谤耶稣基督OK， 那么他们就是我的仇敌。但耶稣说你要为你的仇敌祷告，是我会为他祷告，希望神给他机会悔改，希望神给他机会有机会听闻福音。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我不能够同意他的做法。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曾经在所谓跟同性恋的人在辩论的时候，他们会说上帝是爱啊，我们也是人类啊，我们也有权利要来信耶稣信福音啊，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信啊？那我们说呀，你可以相信啊，但是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你也要撇弃你的同性恋的行为，因为那是上帝不喜悦的。你既然选择了耶稣基督，那么你就要撇弃他，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融在一起。这不是可不可以信的问题，而是信了以后你的生活会不会改变的问题，这才是症结的地方。你了解吗？我不能够认同你，不是表示我不接受你，我不能够认同你，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还是去过你同性恋的生活，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但是上帝爱你，上帝还会给你机会悔改。了解这个，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表明立场的地方，但这就是我们要有智慧处理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二十二节他说我切切就我极度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那这些挑战就是基督徒我们可以恨恶那些恨恶神的人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要说我们至少会为他们祷告，祈求神的怜悯跟恩典，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但是这边的恨恶是表明我们不愿意跟他们同流合污，不愿意与他们为伍，不愿意与他们同流合污。了解我的意思吗？对不对？那如果说一个基督徒 如果说好吧，那你们同性恋可以接受耶稣很好啊，上帝爱世人自然很好啊，然后哦，你还可以继续做过同性恋的生活，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同意了，因为那就同流合污了嘛，那个就让整个的教会陷入了淫乱里面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dilemma， 一个分界线，你不能够超越这条线，不然的话你的信仰就被玷污了。了解我的意思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见我们不与他们为伍，不同流合污，这是很重要的。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最后，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意念，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那么这句话啊，有一些原文是要大家明白哈。二十三节两个知道都是认识，就是亲密认识的意思哈。知道我的心思，那个心思原文就是心而已，你知道我的心啊。所以求神你鉴察我，我的心是向着耶稣的，是向着神的，不是向着那些啊，仇恨你的，不是向着那一些不愿意接受你教训的人。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求神鉴察我 ，search me， 让他来鉴察我，试验我。试验的意思就是 test， 试验检查的意思。知道认识我的意念，这个意念原文叫不安的想法。你会不会有不安的想法？你会有不安的想法吗？为什么这个不安的想法这么重要？你要知道，这个啊，不安的想法就是啊，这个有没有看？这不安的想法就是说我们的人啊，有了神的这种心思意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会不会害怕？你会害怕，你会害怕，所以你生怕得罪了上帝。你的意念跟神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认识我的意念，我的意念就是那种不安的想法啊。因为我们虽然说我爱上帝，上帝爱我，可是我们面对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的时候，你会不会害怕？我也害怕。他鉴察我，知道我每一个心思意念。我们要在他的面前得到安宁。我告诉你，你在追求跟神的亲密关系当中，你最常用的就是主啊，你赦免我，你宝血洁净我，这个太好。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有些时候很圣洁，有些时候很不圣洁，所以是一种 constant， 是一种常常的在那边改变。所以我们祷告求神鉴察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念。你会这样祷告吗？神啊，鉴察我。检查我的心，查验我的意念，这个就是一个很愿意追求认识上帝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功课。你敢不敢这样祷告？你敢不敢这样子祷告？我告诉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你要好好思想。在最后两节就是致命招。你敢不敢这样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个永生其实是永恒的意思。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如果你每一天很认真的祷告的话，我说你很认真，每一天用这两节来向上帝祷告，你的生命一定不一样。真的，这是诗篇139篇 除了前面我们讲上帝这么伟大，上帝的创造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我们的创造他根本通通都知道，他还给你给我机会悔改，他还给你给我怎么样亲近他，他还给你给我怎么样能够拥有他的心思，拥有他的意念。所以我在那边讲最后六节表明，我们跟随神的人愿意全心全意站立在神的这一边，我们与神同仇敌忾，上帝不喜悦的我们也不喜悦，上帝恨恶的我们也恨恶，上帝高兴的我们也高兴，上帝喜悦我们就喜悦。哎，这个就是我们的伟大的上帝，我们每一天求神鉴察，好让我们能够修正，我们被引导走入永恒。这就是诗篇139篇，很伟大的诗篇，从头到尾你要真正的讲可以讲好多好多好多东西，但我们今天很快把它讲完。好，那我们人类学习对神的认识是最直接的诗篇，上帝的伟大奇妙，神的全知，神的全在，神的创造，神的圣洁，是我们这个理性的头脑没有办法探求想象的。我们时间的过去未来都在神的掌握当中，上帝知道古今中外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人身上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面对这么伟大的上帝，我们只好说，上帝你太伟大，远远超过我能够想象的。我们做个祷告。主啊，你实在太伟大了，你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啊。我们只能说，神你是这么样子的伟大，我们怎么配得进入你的国呢？唯有当耶稣基督降临在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主啊，这么伟大的上帝愿意和我们亲近。主啊，这个时刻孩子看见你的手从天下来抚摸我们每一个人，好像我们现在就在神的拥抱当中。主啊，每次当我们读诗篇139篇的时候，愿你将智慧启示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更加明白这里面所讲的。我们也感谢主，你感动大卫写下了这一个旷世的诗篇，让我们真正的明白神你的伟大。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你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